Dios te enseñe.第六章第六章十五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约行了十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立刻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那么，这是我们所要讲八个神迹的最后一个。因为我们这次一共讲了四组的神迹，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应该讲到了主耶稣在海上行走。那么这个神迹是和五个人两条鱼叫五千翅膀是一组的，那么等一点，慢慢我们就会明白到底这个海上行走到底它的特点在什么地方。不过呢，当我们要把这段圣经弄清楚以前，我想有几件事实要把它记住。那么比方说，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到了晚上，他的门徒就下海边去了。所以首先你要把地形弄清楚，因为五个饼两条鱼呢，第六章第一节说，这是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然后耶稣就上了山。所以主耶稣行神迹五个饼两条鱼的地方是在山上，那么是在山上。那么而且呢，要记得那个刚好是逾越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进来，所以那天晚上是个月亮的晚上，因为逾越节那个附近呢都是月亮的晚上。所以如果大家看见他们摇橹甚苦，你可以知道这是月夜底下的故事。所以大家读圣经你要知道，要仔细才行。那么我们说过，这个五个饼两条鱼的这个地方刚好是腓力很熟悉的地方，那么也是安德烈，因为我们知道他们都住在那个附近，所以这就证明可以说在他们家乡的附近。那么行完了神迹以后呢，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众人知道要来强逼他做王，他独自又退到山上去。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五个饼两条鱼是在山上，但是这个山里面有更高的山，那么主耶稣因为有人要强逼他做王嘛，因为他们希望说，如果现在主能够一直和他们在一起，能够照顾他们，那么多好，所以他们要强逼他做王，就意思就是说来拥护他做弥赛亚。结果主耶稣呢，他就退到山上去。所以这一点我们印象要很深刻，因为这次主耶稣所面对的是最少是五千人，所以加在一起那是一个很大的群众。所以我们的主可以说一生最受欢迎，而且有这么多的人要拥护他做王，那我们的主似乎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但是好像他轻轻就把他放过了，而且他自己呢就退到山下去。然后呢，到了晚上，他的门徒就下海边去了，所以下海边就证明他们是从山上下去的。所以大家对于这个背景稍微有一点的认识，因为等一等我们看解释这个神迹的时候，跟这些事实都要记得很清楚。那么然后呢，这个门徒们呢下海边去，就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那时候天已经黑了，然后下面就是狂风大作，然后呢，主耶稣呢就然后呢，主耶稣就遇见在海上行走，告诉他们不要怕，然后他们就把他带到海上去。好，那么这个是可以说是是什么呢？是这个约翰福音的记载， 所以现在我们稍微再看看别的福音书的记载，那么把它做一个综合，那么我想我们就对于到底那个这件事情那个背景地理和背景，我们就有些概念。好，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先看看马太福音，马太是怎么说这个主耶稣行善事，而且马太的特点在哪里？好，马太特点呢，要给我们看的，比刚才的这个比约翰的福音的多一点的东西。那么，这个第十四章，马太十四章告诉我们，第十三节，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那么耶稣出来见有许多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然后主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所以现在你知道说，五个饼两条鱼叫5000吃饱，不光是山上，而是山中的野地，所以这个要记住。那么第二呢，就是说那么在一个什么情形底下，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底下，那么主到了把五个饼两条鱼给他们，这个来供应他们。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要读前面的一段，就是十四章前面的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刚好是施洗约翰的故事。那么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不是寻到了吗？然后呢，他们约翰的门徒呢，就把尸首领去埋葬了，然后去告诉耶稣。所以那么等到一告诉耶稣以后，然后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就退到野地里面去。所以那个野地呢，就是后来慢慢许多人聚集，那么然后呢，主耶稣怜悯他们，看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所以门徒们说打发他们走吧，主说不，你们给他们吃。所以然后就有五饼两鱼的故事。所以这个背景我想是刚才约翰福音没有提到，就是说他就退到野地里去。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件事要记得，就是说这个加利利，这个西律呢，加利利是加利西律的范围，我或者这样说吧，假定说这个加利利海是中方，那么12点是正北方，6点钟是正南方，啊，那么9点钟正西方，3点钟是正东方，所以这样这个方位，我想我们大概就会有个概念。那么从12点一直到6点钟这个范围，那么那个加利利一直到拿撒勒，这个通通是西律，所以西律如果要抓谁，西律如果要杀害谁，西律要伤害谁，你只要在这个范围里面，那么通通是他，通通他可以说够的，他权柄够得到。那么西律不光是管辖加利利海，西律也管辖比利亚。所谓比利亚什么地方呢？比利亚就是过了约旦河以后，就靠近死海那处，一过了约旦河，就在死海北边那个地方，就叫做比利亚。这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的那个地理啊。所以，那么这两个地方呢，可以说通通是西律权势所能达到的范围。你如果在这个范围里面，那么你就非常危险。所以主耶稣退到野地去，那么很明显的，他就不在这个范围里面，也不在比利亚，也不在加利利。那么大概约翰呢，是在比利亚寻到的。我们知道到现在，如果你到以色列去，你就是过了约旦河。那么现在还有一些古迹，就是讲到那个时候的西律的王宫还在，那个旧址还在，所以很可能呢，就是在那里。那么西律在那作乐过生日的时候，然后呢，然后我们知道这个西罗底的这个女儿呢，就是要这个施洗约翰的头，那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那么这个西罗底是谁？西罗底其实是腓力的妻子。那么腓力呢，跟西律通通是大西律的儿子。那么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这个降生的时候啊？那么不是大西律要杀2岁以里的孩子吗？那么那个大西律就是 这个西律王跟腓力的父亲，啊，所以他们两个是兄弟。那么他这个那么腓力所在的地方是哪里呢？腓力所在的地方大概是12点钟一直到4点钟那个范围，那个大那个通通是腓力所在的范围。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如果根据这个背景，主耶稣是听见说约翰寻到了，而且他们埋葬了，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告诉主耶稣。那么主耶稣听见这个消息以后，他自然的就退到旷野去。那等一等，你再读到别的地方，你就知道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做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读圣经，你要稍微把这些事实呢，统统啊放在一起。那么然后呢，各地许多的人，众人听见了，知道主在哪里，结果他们都去跟随他。那么主耶稣怜悯他们，也治好他们病人。不过到了晚上的时候，因为时间已经晚了，所以门徒们就说宣布散会，就希望把他们打发走。但主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所以这个五饼二鱼是这么开始的。那么完了以后呢，那就是第22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那么现在请记得，这个先渡到那边去，这里没有讲渡到哪里去，反正就是先渡到那边去，就是把门徒们先赶上船，然后等他叫众人散开，散开了以后呢，他就独自的上山去祷告。我想很清楚啊，你如果把这段圣经跟约翰福音一对比，你就等一等，你就知道这个时间次序大概是怎么样。那么这里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就是说，当5个饼2条鱼5000吃饱以后，主耶稣大概已经知道人要逼他做王，所以怎么办呢？第一，他一定要把所有的群众要把他解散。但是现在最难办的是什么？是门徒，因为门徒呢，在那里看见主耶稣5个饼2条鱼5000吃饱，他们又亲自经历了那个神迹，所以他们都舍不得这个地方，因为所有发生神迹的地方都是叫人可留恋，因为巴不得多看几眼，因为这里很明显有神的荣耀，有哪里有神迹，哪里一定显出神的荣耀。所以就从门徒来说，他们所等候的就是这么一天。你想想看，跟随主，你知道许多时候他们主耶稣受逼迫，他们也受逼迫，主耶稣受难为，他们也受难为，主耶稣羞辱，他们当然也受羞辱。所以他们终于等到了这么一天，有人说要寻找他做王，而且他们亲眼看见主耶稣把5个饼2条鱼5000吃饱，这个太荣耀了。所以这个地方呢，太值得留恋。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我们的主认识他们，认识这些门徒们。所以第一个，先他们把他们赶上船。这个吹呀、就还是不是很，这个吹子还是比较文雅的。其实根据原文，这个读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吹呢，其实就是赶鸭子的赶，啊，赶这个赶这个你把鸡啊、羊啊、你牛啊赶走，那赶就用这个字，所以是很粗鲁的，好像很粗鲁的。那为什么我们的主要这样做呢？就是你们就是不肯走，门徒舍不得走，所以第一，先把门徒打发走，门徒打发走，然后让他先渡到那边去。然后他才有办法叫众人散开，然后主呢就慢慢的就叫众人散开，众人散开以后呢，然后呢他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了。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好像又失去了机会，是不是？这本来千载难逢的机会，人家拥护他做王，结果呢他第一先把门徒打发走，然后呢再把众人5000人把他们遣散了，然后他一个人呢就到山上去祷告。那么这里面有很重要属灵的意义在里面。然后呢，然后下面接着的就是那天晚上的故事。那么约翰没有提到什么，约翰没有提的就是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就是说在山上祷告只有他一个人。那么这是我们主的习惯。24节，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4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往门徒那里去。这个4更天怎么算的呢？是这样，这个是根据那个时候罗马的规矩来算的，就是说晚上6点到9点第1更天， 九点到十二点是第二根签，然后十二点到三点钟是第三根签，然后呢，三点钟到六点钟，早晨六点钟，这个叫四根签。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门徒啊，他们从黄昏一直摇摇摇到清晨，那第四根签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主耶稣就在海面上行走。那么当然，你可以想得到他们都惊慌了，以为是鬼怪，就害怕，就喊叫了起来。然后主耶稣就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那这个时候呢，马太福音就加了一段彼得的故事，啊，别的地方没有，马可也没有提，路加也没有提，但是这里提了。那么，然后呢，加了这么一段，然后呢，这个彼得就说：“主啊，如果是你，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那耶稣说：“你来吧。”所以彼得呢，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行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为看见风很大，就害怕，这样沉下去，便喊的是：“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疑惑呢？”所以你看，信心呢，不是愿望。信心不是你巴不得这是发生，这是情感的，这是希望，这不是信心。信心就是主说，你来吧。主说你来吧，就是来吧。主没有说你沉下去吧。如果主说你沉下去，那他真就沉下去。但主说你来吧，就是来吧。所以这个叫做信心。我再说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一定要记得：你如果说我相信，我信主要这样做。这不是你的愿望，每个人都有 wish， 每个人都有心中的愿望，那这不叫信心。那么什么叫信心呢？就是你读圣经，你祷告，你和众弟兄姊妹在一起，或者你和家人在一起祷告，里面有句话来了，那个话很清楚，而且那句话不光是一次的，那句话是两次的，那么这个叫做信心。那么好了，这一段大家都知道，这个实在说来。主说你过来吧，他的眼睛在看主就好了，结果他一看到风浪，结果就不行了，就沉下去了。所以呢，然后他们就上了船，风就止住了。所以我们说这一段呢，就加上了谁的故事呢？就加上了彼得的故事。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马可。你看马可有什么不同？大家看这个马可哈，马可呢是第六章。那么这个背景啊，你看哈，这个马太差不多的，就是整个五个饼两条鱼的背景跟水上行走背景是差不多。首先呢是讲到这个约翰，也是施洗约翰的故事。好了，约翰为主寻道了，29节。约翰的门徒就听见了，就来把他的尸首领去葬在坟墓里。那么因为马可是讲主耶稣是神的仆人，所以他一天到晚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有的他家人都认为他已经癫狂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圣经说使徒就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行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那么他就说：“你们来，从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所以这个时候不要忘记，根据马太是主耶稣一个人去，但这个人其实主耶稣已经暗暗的，已经跟这个谁，跟门徒们说：“你们来，从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所以你看他们从那里坐船，暗暗的就往旷野地方去。所以现在你知道五个饼两条鱼就是旷野，但又是在山上，所以是山中的旷野啊，所以我们要记得。那么众人看见他们去，就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啊。所以你看这个他们所以你看他们坐船的时候，有人正在跑去的。 那么耶稣出来呢，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的牧人一样，于是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然后到了天色晚的时候，那门徒要来打发他们走了，那么就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啊，所以这个故事又是又是这个就是又就这个又像马太福音所说的。不过呢，这个马可多了一点识别这个没有的，啊，那证明那的确是升天没有错。为什么呢？因为他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就吩咐他们，叫他们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这里讲的青草，青草就是绿草，所以你知道那是夏天，那不春天啊。那么然后呢，叫他们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众人一排一排坐下，有100个一排的，有50个一排的。所以你看见，虽然我们侍奉，虽然神迹是有份于神的神迹，但整个的过程里面不是乱的。你看见还是一排一排的坐下来，如果他们真的要领受，主给他们的供应，你看见这些外面安排还是需要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50个一排，100个一排，然后他们坐在青草地上，这个是只有马可福音这样记载，别的地方没有。因为什么？因为马可这边讲到主耶稣是神的仆人，所以你看这些地方他非常的仔细。有的人以为说，有的人以为说一切反正都是属灵的，根本就不必安排，那这也是很大，这也是另外一个极端。好了，那么这个是关于5个饼2条鱼这一部分。好，那么45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那去。好了，现在我们清楚了，这个比马太已经多了一点。马太是说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但这里不是，这里那边是什么？那边指的伯大尼说的，伯赛大说的。然后呢，等他叫众人散开，意思就是说你们先去，然后下面呢就等我们的主呢叫众人散开，然后他既辞别了他们，那这里讲的我们的主就辞别了这个众人，他就往山上去祷告。然后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4更天就在海面上行走。你看这些，可以说都是一样的。那么，然后呢？53节，即渡过去，来到哥尼撒勒的地方。所以最后他们靠岸的时候，后来风平，后来主耶稣接他们，接主耶稣上船以后，这个船还是继续往前走了。所以你看，最后是开到哪里？是开到哥尼撒勒去，这个跟风有关系。他们本来到不在加百农去，结果后来那个风向不对，后来最后只好他们哪里登陆呢？在哥尼撒勒登陆。那哥尼撒勒大概是9点钟的地方，这个加百农是10点钟，伯赛大是1点钟，然后呢，这个提比利亚是8点钟，然后呢，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哥尼撒勒呢？是3点钟，那么那块是最肥沃的地方。哥尼撒勒可以说是，从哥尼撒勒9点一直到10点那一带，可以说是在加利利海3个区，这3个区最肥沃的。一个是6点钟地方是最肥的，然后呢1点钟的附近是最肥沃的，还有就是9点到10点钟是最肥沃的。那么再加上那里有7个泉，所以说我们的加百农那一带都是好地方。那么这个呢，是我们马太福音得到的，所以大家读圣经，所以比较四福音书，就是你自己要很细，然后你就能够把整幅图画就放在一起，那么这个才会，我们才能够对主的话才会明白。好，现在最后呢，我们看马路加就清楚了，看路加。那么路加呢是第九章第10节，使徒回来，那前面你看，前面又是约翰的故事啊，所以你就知道说5个饼2条鱼刚刚好就是约翰被斩首寻道以后的事情。那么然后呢，使徒回来将 做的所做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就带他们暗暗的离开那里，往一座城去。好，这个不同了，你看到吗？前面明明说是往旷野去，现在呢是往一座城去，所以那个旷野就在那个城的附近。那么这个城什么呢？那个城叫做伯赛亚。好了，现在我们清楚了，这5个饼2条鱼，这个行神迹的地方是旷野，是在山上，但是呢是在什么？是在伯赛亚的附近，所以在1点钟那个地方很清楚。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原来呢，在这个原来这个你读到约翰福音说是以他们主和他的门徒渡过加利利海到哪里呢？就到伯赛亚，很清楚，就到了山上，就是伯赛亚附近的一个城里。那么，所以呢，这个你看很明显是什么？是什么？是路加福音给我们的。所以现在你把这些资料通通放在一起，实际上非常清楚了嘛。你整部的图画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说，到了逾越节快到的时候，然后呢，主耶那个在那个时候又刚好是在约翰被斩以后，那么主耶稣又忙碌，然后呢，他要到旷野去歇一歇，那么。到哪里去呢？就到了伯大尼。那么到了伯大尼是非常合理的，因为伯大尼根本就在腓力的范围，不是在希律的范围。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常常退到旷野去，多半是退到内在的旷野里面去。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可以把整个的图画，就是把整个这个主在海上行走的那幅图画呢，我想我们可以把它综合的大概。大概呢，放在一起，那就是说，等到5个饼2条鱼这个神迹实行了以后，这个是那么实行这个这个神迹发生了以后，那么这神迹当然我们说过是在山中的野地，那么还有呢，这个那么那个野地呢，不要忘，那个野地也算是个平地了，不是高低不平，如果高低不平，怎么可能？50个一排，100个一排，而且在青草地上，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呢，这个可以说山中的野地，那么然后是一片的草地，那么他们坐下来，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的主就在旷野里面为他们摆设宴席，那么门徒们每一个都是伺候的，那么这是唯一的神迹，当主把5个饼2条鱼分给众人的时候，那么也经过他们的手，经过他们的服侍，有这么多人，他们就得着饱足。如果他们把这个所有的资源，就是5个饼2条鱼放在他们手里的话，那你看见他们自己都吃不饱。但是感谢主，你读了4福音以后，你看主不仅拿了饼，而且呢，他祝福了，而且他擘开了。表面上少减少了，但是结果呢反而增加了。所以你看见那一次的神迹，就是我们的主他在门徒们身上做了处罚，结果产生惩罚的结果。我们的主在门徒的身上做了减法的运算，结果产生了加法的这种结果。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侍奉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的。每一个侍奉都是有份于主的神迹。那么这个供应只有主自己能，主自己能够供应。虽然主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那么我们知道门徒们2个人都说不行。腓力他说我们就去买。花20两银子也是不够的，那么然后呢，是这个安德烈发现了有5个饼2条。好了，后来这个故事我们知道是这个神迹就发生了，然后呢，我们也说过，神在我住在旷野里面摆设宴席，那你怎么知道这个宴席是丰富的呢？你就要看伺候的人拿回去的零碎有多少，因为大户人家你知道越丰富，那个宴席越丰富，那么。仆人们他们拿回去的零碎越多，那么现在就给我们看有12个篮子的零碎，那么这个12个篮子不要忘记，我们说过不是菜篮子的篮子，这个篮子我已经解释过，这个根本就是他们犹太人旅行的他们的旅行包，这是这里的篮子，所以那个旅行包大概是他们这个人的大小，跟他这个每个人大小是一样的，因为他可以把那个稻草放在里面，他们这样的可以。不受污染，还有吃的东西也放在里面，所以大家想想看，每一个门徒12个门徒，每一个人都装满了12篮，每一个人都有一袋， 你看看，本来五个民调这里还不够一个人吃的，所以你看这个是多么丰富。所以那次的神迹的确带来了很大很大的震撼，所以慢慢慢慢有声音就出来，有在空气里面有一个声音出来了。结果呢，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那么结果他就推到什么？推到山上去。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吗？这件事是我们常常不明白的，因为我们的主来做工就是要得罪群众嘛。如果有群众能够相信他、跟随他，那不是很好吗？如果你真的要做王、做弥赛亚，当然要有人来拥护你了。那么可以说，这是主耶稣一生很难得的机会，能够有这么多人，而且那个荣耀、那个神迹又那么荣耀，又这个装满了12个篮子。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整个的聚会、整个那个场所不一样，整个的会众、整个下面的可以说几万，因为男子是5000，妇人的婴孩、孩子还不算。所以呢，你看他们呢，就说这个人呢，真是要到世间来的先知，因为五个民两真的叫5000吃饱。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叫拥护主做王。那结果呢，你看见我们主反而会退去。那么我已经讲过了，这个难在哪里？难在就是门徒，这个群众容易打发，因为群众没有历史的，你打来了也来了，走就走。但是门徒不是，门徒跟随主大概已经3年多了，那么他们希望我们的主如果真的得了荣耀，一个坐在他右边，一个坐在左边。所以你能感觉得到，当门徒们一面服侍，一面感觉到非常的荣耀。你看见这个可以说这么多人吃饱，这么多需要能够得，这么多人的需要能够得着满足，那你看见这个不是很明显？这不是很明显是神自己做的吗？所以呢，他知道说人要强逼他做王，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强迫推做王？你读到第六章，我记得，因为他们要吃。所以在这个原则底下，我们的主不肯做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普通行神迹以前，我们普通侍奉一定先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多半在侍奉以前，都不在传福音以前，多半在很多事情发生以前，我们努力的祷告，我们努力的祷告，我们努力的祷告。所以这是我们的习惯，因为我们觉得没有祷告我们没有能力，所以祷告了以后呢，很多神迹就发生了。但是我们的主你看见他行完神迹以后他去祷告，所以我们就非常惭愧。你看见等到我们一传完福音以后，好像我们就可以放松了，现在总算打工告成。我们祷告的时候本来很紧张，但是结果主听了我们祷告，好了，等到神迹发生以后，我们祷告也没有。所以我们很容易和当神把神迹给我们的时候，现在有一个试验，这个试验是什么？你的工作越成功，你越经历祷告，你越经历主听你的祷告，你看见在你的身上主是在恩待你，一个神迹又一个神迹又一个神迹。那现在有一个危险，这个危险就是门徒的危险。我们很容易留恋，因为这些只要主做过的，可以说都是他的 golden touch， 可以说都是他好像用金掌触摸过的。所以你看见只要主行神迹的地方，每个地方都是可爱，每一件他碰过的每个东西都是荣耀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知道什么叫神迹，你给你很清楚的感觉就是不荣耀。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当然我们就会被这个吸引住了，我们就很容易被这些成功，很容易被这些荣耀吸引住了。门徒们就是这样，门徒们觉得这是再好不过的机会，他们巴不得能多待一会儿。但是呢，我们主先要打发门徒们走，因为我们主知道他们，认识他们。当经过了这一次的这个神迹以后，你看门徒不要走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多，他们的器皿太小了。所以我们的器皿就是这么小，我们器皿不能够经得起之前主的祝福，稍微一点点的神迹，你看看我们就不行，我们就不行。 门徒们就是这样。所以现在他一天到晚就是想神迹，一天到晚就是一个神迹，又两个神迹，又三个神迹。弟兄姊妹，神迹根本是自自然然的，神迹没有什么稀奇啊，除非你不认识我们的主，你认识我们的主，神迹是当然的事情啊。但是就是因为在我们的眼光里面，你看见这是难得，尤其这的确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那门徒们又听说，你看见现在有人要拥护主耶稣做王。好了，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刻，终于等到这个时候了。所以主最容易，主知道门徒，主知道门徒们一侍奉了以后，他立刻就和他侍奉的果子发生关系。如果今天主用你来探望弟兄姊妹，如果主今天用你帮助一些弟兄姊妹，你慢慢慢慢的，你慢慢慢慢的就怎么样，你就很容易什么，很容易和你的所服侍的果子发生关系。比方说，有的弟兄姊妹是你在得救的，然后不光在得救，也是你帮助他的。那么弟兄姊妹，因为你服侍他，你在他身上工作有果效，慢慢慢慢的，你看见了，本来你能有这些神迹，是因为你与主有很亲密的关系，因为你的关系在主面前正常的，你是活在主面前，所以这些神迹就发生了。但是呢，等到神迹发生以后，我们很容易就从主的面前就跑到这些因着神迹所留下的结果里面，所以慢慢慢慢，你看见和这个人就熟一点，和那个人就熟一点，那么弟兄姊妹，慢慢的、慢慢慢慢，你看你就和人的关系，就是说就很容易和那个人跟事跟物，因为所有的神迹是包括在人和事和物的里面。那么你今天能认识这人事物，是因为神迹的结果，但是不要忘记。这里有一个很严重的试探，就是我们就着我们肉体来说，我们很自然的，我们就和这些人事物就发生了直接的关系，尤其在神迹发生以后。但是主在这里教导我们一个功课，就是不管你的工作有多成功，不管主今天多祝福你，你不能够因着这个缘故就和这个人事物就发生了直接的关系。严格说来，我们人就像我们的主人，他就退到山上去。意思就是说，不管主多使用他，父多使用我们的主，你看那个神迹多么大的神迹，结果呢，他就回到父那里去。换句话说，没有一样东西能摸着他。他这样侍奉主，为了要得父神的效力，所以他能来回到父的脚前。弟兄姊妹，他就心满意足，所以你看他心里面没有和神迹发生关系，没有和成果发生关系。我们人就是留恋这些成果，我们的人就容易爱这些成果，甚至于这个大卫呢，你知道大卫要数点百姓，就是他算算到底我的成果是什么。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像这么荣耀的侍奉，尤其今天如果主邀请我们在这个五个饼里啊，你说这个侍奉上有份，主是在恩待我们。那弟兄姊妹，我们倒并转着，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和这些人事物就发生关系。那么结果是什么？结果我们对神的旨意就看不清楚了。所以我常常劝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主借着你帮助了一些弟兄姊妹，你和他们的关系要维持一定的距离，你不能有逆的。许许多人慢慢慢慢因着这个缘故，我多服侍一点，我多看望一点，慢慢慢慢的就产生了一些许多的蜜，那个蜜迟早有一天要发酵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只要是圣灵的工作，只要是神迹，你看见都是非常神圣的。那么等到这些事情发生以后，你看见主要怎么做呢？主要把门徒们就赶快赶上床，主知道他们，主知道这些地方是他们所留恋的，他们巴不得能回来，他们巴不得多待一会儿，因为他们好久，他们看到这个神迹的情形，他们觉得太荣耀了，所以呢，主就把他们就催赶到船上去了。那么当然，主的目的是什么？主的目的主要是要把这些人打发走，所有的众人都打发走。我们的主没有接受做王。我们没有主，没有因为他们吃饱，结果就做了他们的王，没有。 虽然我们主来到地上是要建立他的国度，在人来看这是很好的机会，没有一个，难道我们的主不懂得群众心理？那这一次如果我们的主抓不住这个机会，那就失去了很重要的机会。所以你看啊，在门徒感应，当门徒被吹赶的时候，他们一定是一头雾水，他们没有，根本不懂得为什么主这样做。你看好不容易主现在到了，大家拥护他做王，那么现在他应该就可以登基了，结果你看见吗？主一面推到山上去，推到山上去以前要把这个群众打发走，然后也把他们打发走。所以这个是门徒们一点都不明白，他们上了船是不错，主吩咐他们是不错，主告诉他们说先到哪里去呢？先渡到伯赛大去。那么弟兄姊妹，他们只好这样做了，因为否则的话没办法遣散呢。你只要看现在，你看我没有这个十二个人，主很容易遣散这些人，因为我们的主没有，我们的主和人不直接发生关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今天我们一面是侍奉，但另一面我们不知道怎么侍奉。我们一侍奉了以后，然后我们有了果子，然后我们就建立我们自己的感情，我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度，我们就建立了自己的一些东西在上面。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门徒，但是我们的主不是。我们的主知道说，把群众遣散容易，但是叫些门徒们离开，这是难的事。尤其你看见了主的祝福，尤其你有了主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就是不能忘记过去的得胜，我们的主就不能稍微祝福我们一点。所以保罗能够说，我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保罗能忘记他后面有很多，他有很辉煌的过去，他可以忘记。我们根本没有辉煌的过去，我们只是一点、两点、三点而已，我们就念念不忘。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在这里，主对于门徒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他们不懂，但是主呢好像赶鸭子一样把他们赶上船，赶快离开这里，等一等我们都要把他们遣散了，然后我们就一个人就到山上去了。那么当然弟兄姊妹，主这样做门徒明白吗？不明白，他们根本不懂得为什么这样做。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成功的危机。对于许多传道人来说，他工作失败还不是难处。今天许多人传道人开始跌倒，从什么地方开始跌倒？从成功开始跌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摆在面前的，你看得清。这次不只是主行了神迹，门徒们也有份。所以你看，他们千万千千万万，他们舍不得那个经历。绝对不可能离开这个地方，怎么能离开这个地方？他们不懂得，而且他们都觉得我们的主可能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机会。但是我们主有没有错呢？我们的主没有错，他退到身上去。所以如果你把这段圣经呢跟前面的圣经几段把它起来，我想大家就很清楚。因为这里先说是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要去比较嘛其他三本福音的书记载的话，那退到山上去以前，他已经把门徒怎么样，先打发到伯赛大去。所以可见什么？可见他们那个上船的地方，就是说是靠近海边，不光靠近海边，而且呢那个离开这个野地应该是不远的地方。所以主马上赶他们上船嘛，说你们赶快走，先到伯赛大。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他们在伯赛大的旷野，先到伯赛大，当着伯赛大，先到伯赛大那个城里面再说，然后呢等到我把这些人解散了。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知道说这个野地大概在哪，大概就在今天，就在伯赛大古城，就是从前那个乡村的大概靠西边一点的，它靠东边一点的地方。那么最后他们当然是要往哪里，要我打你，我往加百农那个方向，十点钟的方向走嘛。但是现在呢，你要先打发他们走，怎么打发呢？所以现在就是说，先把门徒们先打发到伯赛大，然后呢，主耶稣呢就打发这些众人，然后他自己就退到山上去了。 所以这个是十五节以前的事。那么等到十六节，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已经到了伯赛大，所以到了晚上，他的门徒就下海边去，就上了船，他们过海要往加百农去。所以现在大家就明白吗？他们已经到了伯赛大，然后现在他们可以往加百农去，这个是清楚的。但是起头我们的主是要叫他去，叫他们去哪里？先住到伯赛大，就在附近，你们反正先离开这里，离开最重要，哪里都可以。伯赛大虽然就在附近，但你们先到那儿等一会儿。那么然后呢，我们的主打发他们走以后，就散去，就散散去祷告，然后他们从那里才往加百农去。所以这样，当你比较四福音的，你就大概可以看到他大概的那个大概的那个次序。那么结果呢，他们就往加百，那这个时候慢慢天就已经开始黑了。但是没有想到什么呢？没有想到忽然狂风大作，海呢就翻腾出来，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摇橹甚苦啊，因为你不要忘记，他们走了半天才十里多路，而且不要忘记，他们从黄昏一直到了快天亮，所以很可能他们大概一共走了十个钟头的旅程，摇橹非常非常的辛苦。那弟兄姊妹，当这些门徒们上船以后，他们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主这样他这样做，他们顺服了。那不光顺服了，而且的的确确，而且那么他们虽然主不在身边，但他们很忠心，因为主叫他们主已经把他们主的意思是要他们这个到加百农去了。所以呢，现在来了一阵逆风，来了一阵狂风，那这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现在你要顺服我们的主，要往加百农这个方向，结果你看风不对的，风根本就是逆着的，所以他们才摇橹甚苦。那你想想看，这个门徒们虽然离开了伯赛大，虽然离开了伯赛大的旷野，虽然离开那个地方，他们心里还想，你看就是那个地方，我们的主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吃嘛，那是个荣耀的地方。所以你想想看，他们多多少少对那个地方有留恋的。那么如果现在这个风把他们，如果这个风是逆风的话，那你想想看他们会怎么想的？他们觉得那好了，我不必做了，我根本不必摇了，我不必摇橹，那么这个风就一定把我送回原来的地方。所以现在不是我要回去，是风把我送回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嘛，很清楚的。按道理来讲，他们不明白神的旨意，不明白主为什么这样做。但是你看环境，你看那阵风，那莫非是要把我们带回到原来地方吗？那这个时候门徒学一个功课，就是虽然如此，因为主的旨意不是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就反着那个方向。他们虽然不懂，他们摇橹甚苦，他们要顺服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天晚上，在月亮的晚上，他们在那里奋斗，在那摇橹，大概摇了十个钟头。他们的进步可以，他们的可以说他们可以说几乎进步是非常非常，没有走多少，到底这个多少？他们到底那天走了多少？我可以用一个比方说。你有一天你要坐车子，你要开车子，要开到十个钟，比方十个钟头吧，从这里开到，假定说开到开到哪个过去，假定这样说。那么如果一般顺利的话，你十个钟头就到了吧。但如果你有很严重的 traffic， 结果呢，结果因着很严重的塞车，所以你怎么办？你走了十个钟头，结果你发现还没有走出过大纽约。所以那天他们所经历就是这样，他们应该十个钟头老早到了水牛城，已经到了 Niagara Falls 了。但是呢，你看因着逆风的缘故，所以他们花了十个钟头还没有离开大纽约。这个大概就是那天晚上他们所经历。但是弟兄姊妹，因为那是月亮的晚上，我们的主一面在山上与父神交谈，另一面 他看见他们，看见他们整个的经过。我们的主知道，如果他们放松一点，就回到原来地方；如果放松一点，他们就不必那么辛苦。他们虽然不懂得主的心，但是他们有一颗心，他们要顺服主。所以感谢主，你看见一直等到什么？一直等到早晨快天亮了，我们说第四更天。那结果没有想到，主耶稣乘风破浪而来，他居然走在海面上。那正是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的。那么这个当然是神迹，弟兄姊妹。那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解释这个神迹？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神迹，我们只知道说我们主的的确确是走在海面上。那么许多不能相信神迹的人，他们就说，哦，那么可能是因为主耶稣在海边上行走，在海滩上走，这不可能。海滩上走怎么会把彼得淹死？那太稀奇的事，你知道，所以彼得不会沉下去的嘛。所以海边怎么会沉下去？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很明显的，你看见那个的确是深水的地方，我们主的确是行走在海面上。这个两年前，在有一个科学家。这个科学家他对圣经非常有兴趣，那么所以呢，他就想解释这个圣经里面的，他就想解释这个圣经里面的一些的现象，他就想解释这个圣经里面的一些的现象，然后呢，他就那么他就这个比方说他就这个做了一些实验，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他为了要证明啊，这以色列过红海是可能的，不是不可能，所以呢，他就在他的实验室里面就设定好了，比方说他就假定这个用这个他可以用人工制造一些风的速度。那么这风的速度如果够强，那么对准一个海床啊，河床要海床啊，如果你连续吹十个钟头，那么你看看到底这个水呢能退多远？意思就是说，有没有可能真的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以色列可以走干地？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人是在这个人叫做 Lauren North。他是很有名的教授，是在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他是一个海洋学的一个教授，所以呢，他不能够证明说圣经里面，他因为这是过去的事，但他要证明说确实可以想象的，不是不可以想象，不是个天方夜谭，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一阵大风来的，这个东风吹过的时候是，那的确差不多吹十个钟头啊，然后呢，那个水果然分开。那所以如果你在实验室里面能够做一个简单的实验，那么就证明这是可能的，那么这个当然就当时的确可以发生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科学家他从科学的角度，他不能证明圣经这是发生的，不过证明这是可以想象的，不是天方夜谭。所以这个人呢，好几年前就做了这么个实验，那么这个实验是很成功的。所以这个的确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些相当的帮助。那么大概两年前他又发表了一篇论文，那么他认为说他可以解释主耶稣为什么可以在海上行走。那么这个当然呢，那么当然他呢就要证明说这是可能的，就是说的确在有可能会发生。所以呢，他就研究大概主耶稣那个时候地中海也好，还有加利利海，就是海面的温度。那么所以他就问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呢？这个主耶稣他不是走在水上，是走在冰上，你懂我的意思吗？那这个虽然说在冰上，你说这个人的功劳胡发，这个神经病，你怎么会走在冰上呢？他有他的道理，不是没有。所以这个科学家他有他的道理，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他知道说。在加麦隆附近不是有七个温泉，这个七个温泉出来以后啊，它这个从那么到了冬季，尤其到了就是逾越节那个附近的时候， 那么如果你从那个温泉里流出来的，外面的水是冷的，那么又是热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根据物理的一些现象，有可能什么呢？有可能就是说，这个当这个温泉出来的时候，那么根据那个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要算那个时候大概的温度怎么样，那么根据他那个仔细计算的结果呢，觉得有可能就是说这个温度可以降到摄氏4度，有可能，就是他仔细的计算，有可能。那么然后呢，那个时候很自然的就在那个水，因为这个那个水泉出来的是有化学元素的，所以比较重，所以在底下，所以这个时候呢，很自然的呢，在上面可以很，如果温度各方面条件刚刚好的话，刚好是一层的冰，而那一层的冰呢，它仔细计算了一下，那个重量啊，不会，这个你站在上面可以站在上面，不会沉下去的，啊，你可以走在上面的，所以他大概做了个计算，那么然后呢，大概是30公尺的样子，这个冰大概是30公，宽多少我忘记，但起码长呢，大概是30公尺，所以呢。他计算的结果，那么他用很简单的方法去计算，然后他就告诉大家说，那这个可能就是在的，就是说那个时候有可能在2000年前，那么主耶稣呢，如果行走在加利利海，那么因为加利利海附近有这个温泉嘛，所以提供了这个条件，然后呢，很自然上面有个冰，那么大概主耶稣就走在那个冰上。那我是因为比较懂得他所计算的过程啊，那里面用的算术啊，数学是。很深的微积和微分方程什么等等，那整个的论文非常有趣，他真的这个不是乱想，也不是突发奇想，不是，他的确能够证明说，在那个时候这些是可能发生的，那么主耶稣可能就走在那个冰上。那但是很可惜呢，我仔细去读了一下，我就发现他两个条件不符合的。第一个条件呢，就是他说要在没有风的状态底下，那么你知道彼得因为看见有风浪，结果就要沉下去，所以这个不对，跟条件不对。第二呢，他认为说主耶稣啊，这个大概这个五个，就是这个山上在那个水上行走的地方，当然离开五米二也不远。那么现在你如果到加利利海去，那么根据传说，根据天主教的传说，五饼二鱼在哪里呢？五饼二鱼就靠近加百农附近的一座山上嘛，所以从那里山上下来，那么这个就是刚才有温泉的地方嘛。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虽然今天天主教的遗传是说那个就是主耶稣五个饼两条鱼的地方，但是不可能嘛。你根据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是在哪里，根本就在。这个波塞大，如果在波塞大是在一点钟，如果在一点钟的地方，那个地方没有这样的奇泉出来的。所以虽然这个是个很有趣的一个论文，而且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就是他这个忽然间他就成名了，很多人知道，哎，这个科学家呢能够解释主耶稣怎么走在海上，原来在走在冰上。那因为怎么圣经从来没有说他走在冰上，但是呢，有人是要解释说。这个不是完全不可以想象的，但是我们说过了，虽然人很努力，但是我觉得最简单还是相信主耶稣真的走在海上，那简单的多了嘛，也不必要去算，对不对？而且那实在是对我们的主有什么难呢？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要在海上行走，给我们看见他的确是宇宙的王。他们不是要拥护他做王吗？但是问题就是我们的主根本就是宇宙的王。所以现在呢，他就走在海面上。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他乘风破浪而来的时候，那弟兄姊妹，结果呢，他就到了门徒那里去，因为他看见他们摇橹生活。那这一方面，这一点呢，我们知道有这个这一方面呢，我们知道有一个预表的意思在里面，就是说。今天呢，我们也这样，我们的主已经升到天上，他在山上，但是呢，我们还在地上，教会还在地上，所以我们摇橹圣苦，所以早晨四更天的时候，就天快亮的时候，晨星快出现的时候，你看我们的主就乘风破浪而来了，所以然后主告诉门徒说是我，所以这个呢， 有很多读圣经的人可以从这里读出这方面的教训来，就是讲到我们主很快就要回来。但是就做当时的这个故事，当时的这个神迹，那么我们姑且不去看，我们姑且不去看这个彼得那一段，那是岔出去的。但是呢，如果你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就很清楚，他们主要是在海面上行走，慢慢的就靠近了船，然后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这个神迹和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吃饱是同一类，为什么？因为这是唯一的一个神迹，是主耶稣只显现给门徒看的。你看见吗？当这些人忠心的摇如圣火，虽然他们不懂得为什么，但他们愿意顺服主，虽然道理讲不来，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要把他自己，在别的神迹是所有人都看见了，但是只有这个神迹，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乃是向这些摇如圣火的门徒们显现的。所以你看见这个也是三十五个神迹里面最奇特的神迹。那么这个神迹的内容是什么？这个神迹的内容是：是我，不要怕。所以弟兄姊妹，最后门徒们看见主耶稣在海上行走，起初他不知道是主，但等到主把自己启示给他们看，说是我，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门徒过去是看见主行了许多的神迹，这一回这些门徒亲眼看见宇宙中最大的神迹。宇宙中最大的神迹不是我们的主做了什么，宇宙中最大的神迹乃是主自己。所以我们要知道神迹的最高峰是什么，就是把他主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讲了八个神迹，一个神迹又一个神迹又一个神迹，那个叫我充满我们的灵，叫我们觉得兴奋，叫我们觉得好的无比，我们就这些神迹都太好了，太叫人兴奋，太叫人有的时候叫我们睡不着觉的。但是弟兄姊妹，有哪一个神迹能和主自己相？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当在这个八个神迹里面，当我们生命长进的时候，刚开始我们要神的祝福，但是最后呢，我们真正发现我们所追求的乃是主自己。所以现在要给我们看见，没有一个神迹比我们主自己，没有一个神迹比我们主自己那个神迹更美。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就是最后这个神迹，就是主行走在水上他所要完成的。那么好了，为什么主说是我有原因的？我们好，我看一下这个，看一下以赛亚书52章，以赛亚52章，第6节，第6节是弥赛亚在那说话，就是将来弥赛亚出现，将来基督出现的时候，他要说这么一句话。所以这是第6节的话，我们读一下，我读给弟兄听。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弥赛亚有一个名字的。他们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哪，是我。所以弥赛亚有许多的名字，其中有一个名字，那个名字很特别的，那个名字就是我。所以当我们的主说是我的时候，看哪，是我，这什么意思？他就是弥赛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些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吃饱那些人，他们据说吃饼得饱，他们拥护主耶稣做王，主耶稣不肯做王。主耶稣要在谁在什么人中间做王？要在那些爱他的人，等候他回来，在那里无论如何顺服他的旨意，摇如圣徒这一般人。弟兄姊妹，我们对这一般人主启示他自己，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基督。 所以他说，看哪，是我，不要怕。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个主行走在水上的时候，你看，现在你明白，你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们的主在，我在旷野面对着五千群众，为了几万的群众，他不肯作王。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只能够在我们这些爱他的人，只能够跟随他，不付任何的代价。你看见他们摇橹，一共摇了10个钟头，就是人的。就做人的，就做这个什么，就做从就你如果测量他们的成绩，测量他们的成果的话，10个钟头他们几乎没有什么结果。那弟兄姊妹，所有人都要灰心的，所有人都要说这是失败，所有人都要说我们不行的。但是不，我们的所注意的不是我们成就了多少，主不在乎我们有多少的成就，主所在乎的就是你如果摆上了10个钟头，看上去你的进步几乎是很少很少，你的贡献是很少很少，但是弟兄姊妹，就在这边这一般人身上，我们的主愿意做王，就在这一般人身上，主显出他是最伟大的神迹，宇宙中最伟大的神迹乃是主自己。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看见，当我们讲到神迹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外面那些戏剧化的东西，但是给我们看见说，最戏剧化的，可以说在所有神迹宇宙中最伟大的神迹乃是我们主自己。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给我们看见，这就是主见证的托付。5个饼2条鱼是讲到我们的侍奉，水上行走，当主耶稣对门徒们说是我的时候，这个代表我们的见证。我们的见证不是你成功了多少，不是你有多少的成就，我们的见证乃是主为着他自己还留下7000人没有向巴黎屈膝，而这些人他们经过10个钟头，他们仍旧没有放手，他们不在乎他们的成绩，他们不羡慕外面的伟大，他们只要读得好，他们只要主的称赞。虽然主升到天上去了，弟兄姊妹，他知道他们要回来，虽然起初他们不认识他，但是最后你看到了4更天的时候，我们的主终于乘风破浪而来。那么到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在那个时候，主对门徒们说是我。那不要忘记，今天主在天上好像他在山上祷告一样，到了4更天，到了天快亮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要来把我们这些人头接走，那么那个时候他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我。弟兄姊妹，我们终于等到我们的主，终于主可以擦干我们的眼泪。我们知道说，不，虽然我们在地上那么摇橹甚苦，但是感谢主，主的见证乃是借助这一块，因为那刚好是月亮的晚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的是外面的伟大，哇！你想想看，一面是5000个人，快几万人拥护你的主做王，但是我们主满足了，只要12个人心中他就可以做王。你看见吗？我们的主不羡慕，那么不羡慕万人的拥戴，只要这地上有12个人愿意为了主的缘故，不管什么代价都愿意摆上。没有一条路是太艰难，没有一条道路太崎岖，为了主的缘故，他们愿意把他们自己摆在主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后来你看见吗？主的工作就是在这12个人身上，慢慢从12个人，然后就500多人，等到主向500人显现的时候，其中有人退去了，剩下120个人。这120个人结果他们就等候在耶路撒冷，最后5旬节的时候，圣灵把他们进城工作一个身体，本来是120个人，现在变成了基督身体的120个身体。那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工作的？就在水上，当他行走在水上的时候，他教导了门徒一个很严肃的功课。门徒们要的是外面的伟大，弟兄姊妹，一点都不错。 今天你要问说哪一般技术最成功，我们要说从人的角度来看，那所有巨型叫做 mega church 的应该人是最多的，是最成功的。你想想看，你如果到 Houston 去的话，普通呢，我们是周日的周间的时候，周间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这个非常的拥挤，可以说是这个交通非常的拥挤，根本走不动的。但是不要忘记，今天如果你到 Houston，他礼拜天走不动，为什么？有几万人他们在一起聚会，是一个聚会呀、啊。那这个可以说是全美国最大的一个 mega church。如果大家到韩国去的话，那是更不得了了。所以弟兄姊妹，年轻人当然被吸引，那些音乐刺激他们的感官，因为那些音那个那个他那个音乐其实能吸引年轻人，就是那些拍子，就是那些韵律吸引他们。所以弟兄姊妹，那么今天主的路在什么地方？是不是今天如果主要得着一个 mega church，要得着一个万人的教会？那是应该很好的机会，但是好像我们就把它放弃了。但是在这个背后，给我们看有一个神迹要产生，而这个神迹乃在少数人身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蒙召的多，选上的少。我们主也告诉我们说，往灭亡的路人是多的，那个路是宽的，门也是宽的。但是往永生去，那条路是窄路，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因为只有当我们这样，虽然不明白，你看见门徒们当初一定很痛苦，当我们的主把他们赶上船的时候，他们实在不懂得为什么主这样做，但是等到他们见到主向他们启示，主说是我一面看见他乘风破浪而来，谁能够在海面上行，这岂不是宇宙中的君王？岂不是创造宇宙中的那一位吗？结果他愿意做这些人心中的王，他愿意在这个12个人中间宣告说：“是我，看哪、啊，是我。”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知道主的心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第四组的神迹，弟兄姊妹，就给到了这个时候，你看，你一面我们知道怎样侍奉。另一面，借着我们是否怎么样能把主的见证带进来，那你就看见主的工作和人的工作不一样。主的工作总是往深处去，因着他动了他的指头，弟兄姊妹，你看见说，5个饼2条鱼能叫5000人吃饱，他自己能够行走在水面上，但在这个以前，主在这些门徒身上已经做了更深的工作。主把他们赶到船上去，打发他们先走。弟兄姊妹，主知道说他们不容易走，他们也不肯走。但是现在虽然他们不懂得，他们也愿意，他们把自己奉献给主。感谢主，弟兄姊妹，他们辛苦摇橹了一个晚上，10个钟头，最后主不能不向他们显现。所以最后主是乘风破浪的来到他们面前，然后给了他们的启示。这个启示只有那些爱他的人，只有那些忠心的人才看得见。所以弟兄姊妹，到今天主在教会中间还是做这样的工作，稀奇不稀奇？你看见说，当人羡慕都是外面的，但是主给我们看见乃是他的见证是怎么往深处去。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还有最后一次，我们再继续，我们低头有些敬拜。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感谢你一路上带领我们过来，当我们看见过这约翰的8个神迹，我们实在看见你在我们身上带领是何等的奇妙。主啊，你不止把我们从零带到零的地位，你也让我们学习在祷告中怎样经历你的神迹。主啊，你更让我们做一个能够行走的人，也让我们能够做一个看得见的人。主啊，不止这样，为着你自己的见证，你让我们在你荣耀的侍奉上有份。今天你也把我们带到一种的情形，是你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但愿我们能够像保罗所说的， 主能够像我们乃是能像保罗所说的所经历的，他的的确确看在大马色路上看见了那位荣耀的主。所以主，只要让我们能够看你一眼，只要让我们在灵里面有一个启示，我们就看见，我们就看到了宇宙中最大的神迹。所以我们不能不把敬拜爱的归给你。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我们虽然散去，求你与我们同去。听我们也求你，若愿意的话，下个礼拜再把我们带回来。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